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信靠磐石基督，必不致羞愧。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就知道，我要讲一个磐石，也就是所有的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大家有看到哈，这块石头，那它是关系到整个建筑坚不坚固、地基稳不稳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第28章。经文是比较长的，我们看到这么长的经文呢，我们就会听都听得睡着了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段的经文。在讲之前呢，我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谢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你面前，你拣选我们，就是为了去使万民来蒙受你的祝福。感谢你，使我们有神圣的使命活在地上，并且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都在你的眷顾里边。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思考的、讲的、听的，都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 open， 让我们的整个灵都可以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精力来理解先知所启示的，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愿荣耀归给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们一起唱一首歌这个歌呢，就大家打开第167首。好，那歌呢，这大家肯定也是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我为什么这个唱这首歌呢？好，187首。因为呢，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睡在睡梦当中，然后呢就有一首歌就飘出来这个歌就响起来了那么不断的在我脑子里面回荡，然后我就哇，这个旋律怎么这么熟，好像民歌的旋律。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把它写下来。这个旋律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哈。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这是这个旋律。这样的不断的那天晚上，我睡梦当中在那里不断的回想，哇，记下来，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原来我其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睡梦当中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然后他就给我一首歌。OK，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个副歌 ，OK， 好吧。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临磐石出活水。
又想起来，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那磐石是基督，将人说起石头成了方脚石，不顺从的人跌倒，悔改心主不灭亡。
好，前面那个歌呢，我就想到一段经文，一起来唱。
我们传定是家主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是假的道理使人看为愚拙，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呀，因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嘿呀，第二段，
福音的真谛要持守，就是基督照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献给众人看。
就来了，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羞愧，临磐石出活水。 脚的石头，哪怕是十几度，匠人说起石头成了方角石，不顺从的人啊跌倒，悔改心主不灭亡。嘿、hey!
，OK， 那这首歌呢就写下来了。所以为什么要唱这个歌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好，我们来把这段的一句最重要的话，我们来把它念出来，好吧？大家一起来念这段，就是在以赛亚书的28:16，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最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啊，感谢神。这个有的是翻译着急，有的翻译成羞愧，都可以，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啊，那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神一定要放一块石头专门去绊倒人呢？啊，让一些人可以有盼望，一些人很失望，哈，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被保罗、被彼得都引用在新约里边。啊，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它的重要的意义哈，也是对我们生活很重要的指导。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那么呢，我们从28开始到35，我们将会出现很多的祸灾。什么是祸灾呢？就是讲到哦哦啊，就是这个会有一种的这个哀哉、呜呼哀哉的感觉哈。所以到这个28之后，就到35，一直出现这个对这个以色列的审判，对南国犹大的警告啊，所以你看见越来越多这些的失望，这些的灾祸临到，就会引向到一种盼望。当人的灾难越多，他会就引向到一种的拯救，所以神就会慢慢就出现他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施洗约翰的这个开路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说这个是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时空。我们说先知写这个先知书哈，一定要注意它是有跳跃性的，你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看那些经文，它从现在马上跳到几千年之后，或者跳到末日，所以你要注意它的这个写作的风格。所以看诗篇、看先知书，不能用平常的逻辑来看，而是要看它的结构，看它的逻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那这一段的背景可以告诉我们，首先是北国出了问题了。我在这里讲得到以弗伦，那以弗伦就是讲到这个以法莲的问题，就是代表着北国。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他首先就提出一个字，祸灾哈，祸灾。OK， 本段是一个交叉结构，你看两边对称，都是讲以法莲的喝酒很骄傲啊，醉醺醺的醉生梦死哈。那中间有一段经文呢，他就会讲到他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好吧？来看呢，只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甩落于地。好，你透过这个结构你就明白先知要说什么啊。所以你要看到希伯来人很喜欢用这个结构，叫做交叉或者平行结构。这个中间交叉就在中间，平行就在两边，或者我们中国人说 ABC 一二第三点，三点在最高潮，但是这里看到最高潮在中间，对不对？前后对应，你要注意这个结构，读圣经哈。啊 OK， 啊，我们一起看到这一段，首先看第二节，第二节很重要。他说啊，神这个先知接受这个神的启示说，看呐 ，see， 就是命令你要向一个方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啊，引起大家注意。那主呢，就是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那他呢大有能力，大有势力啊，他会怎么样？他会使用一个工具，使用什么工具呢？像暴风一样的冰雹的工具，像毁灭性的洪水，那些多而大的泛滥的所有的水灾都起来了，就像洪水一样的。 那神用这些灾难就把他丢在了地上，地上满了灾难，他怎么样呢？他要除去这个人的冠冕。谁的冠冕呢？就是说这个冠冕是属于说北国，他们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等一下我们再讲哈，为何会有灾祸呢？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灾难丢给他，还要把他王冠拿走呢？对不对啊？就前一前后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拿走。那前面就会讲第一个原因，他首先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最富有的支派，很骄傲啊，他觉得他一喊一声可以抖山抖的啊，所有人都怕的。所以呢，以法莲代表北国啊。 OK， 那北国的酒徒，就是说北国这些的支派的人，哇，特别的骄傲，他们喝酒喝得烂醉，他们夸耀自己的皇冠，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肥美的山谷上，心里非常的骄傲，觉得哇，我的权势，我住在大山之上，没有人可以攻下我这个京城。他北国呢，就是他的京城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拍下去一个照片，就是说哇，群山就带他一下，一览众山小。他的撒玛利亚就在山上，就像耶路撒冷在城上面一样的，所以他看下去就是肥美的山谷，哇，上帝特别祝福他们，对不对？好，这里呢很多的五谷也牛羊，让他们觉得哇，我们真的很了不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像醉汉一样，喝醉酒的，他们夸耀他们的荣耀，夸耀他们的荣耀，但是他们所夸的就像是江蚕凋谢的花。我的那花儿也谢了，就是那个啊，花都谢了啊，花都谢了，就是根本没有带来任何的实际的意义。好了，你看到这一段，他们被酒征服着，他们一直吃喝玩乐着。撒玛利亚是肥沃的土地方，他们建在山上。接下来更详细的描写，为哪里最高傲呢？第三节说什么？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啊，他的冠冕必被践踏。你喝酒喝得醉了，你夸耀自己，哇，我们北国很强大，我们的君王很有力，对不对啊？他们联合整个周围的国家一起来抵抗这个暴风雨，抵抗那个这个大水啊，泛滥的这个大水，是一个强国抵抗亚述帝国，他们很骄傲。但是你像什么？虽然你很肥沃，虽然你是觉得自己在山顶上，但是你像凋谢的花，就像是夏天的无花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见夏天的无花果？我家就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啊，我们老牧者送我一棵无花果树。你看到无花果树啊，一般我们都喜欢种个无花果树，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到夏天之前的，它会首先做什么？先长果子，不长叶子。你听懂了吗？这个枝条上，你一看见那个果子，它还没有树叶的时候，那个果就很单独在上面，很诱人的，它就成熟了。你看见它的时候，路上的人一经过，就有什么欲望呢？就想把它摘下来吃了。你知道吗？哇，这个无花果是刚刚熟的，而且第一季的无花果，没有树叶的无花果长出来是非常甜的，后面剪的没那么甜。长了树叶之后，第二季的之后的秋天的不够甜，但是夏天之前初熟的无花果是非常甜蜜的，是不是？弟兄，你吃过没有啊？光光的树枝里面就长出了无花果。所以以法莲这个北国就像无花果树，没有树叶遮盖，但是过来的人看见的就会一把抓吃进去啊，路人一经过，哎呀，最好偷吃了，因为没有树叶挡住，一看就看到那个果子，就抓起来吃，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我们来总结这一段。你看他之前这么肥沃，后来呢这么凄凉，现在你去撒玛利亚，你只能看到一些废墟，你明白了吗？没有那么肥沃了。所以我们要讲一段历史，神的选民以前是一个完整大卫的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帝国啊，国家是非常以色列很兴旺的 很强大的。后来呢，因为怎么样，所罗门骄傲，所以慢慢到他的儿子之后就分裂成南北国。那北国呢，就是他们就得到了十个支派，先知呢就把这个衣服撕成十二片，然后分给北国有十个支派给他。哇，然后他就住在北国，在北国立国，脱离这个耶路撒冷啊，脱离了。他们在北国本来也是选民，分裂之后呢，他们的第一个领袖是谁呢？第一个君王是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呢，他是留学，他是从埃及留学回来的，他学会了埃及的最最热闹的，就是埃及有牛犊，埃及拜牛犊，他所以学到了怎么样去把这个牛犊搬到了这个北国。他怕这些百姓呢跑到南国去耶路撒冷去那个圣殿去朝拜真神，他就从南边一个牛犊，北边一个金牛犊，所以就把北边的百姓就锁住在这个北方，让他不要去南方，就在那里拜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导致了以色列的北国呢所有的领袖都陷在这个偶像崇拜当中。他们北国虽然也很富有也很强大，但是后来慢慢的没有一个皇帝敬畏神。我们说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一个都没有，所有都是觉得哎呀带着冠冕，其实这个冠冕是上帝给他的，是神给他的哈。所以这个不去的他们趾高气扬，任意放纵，拜金牛犊就尽情狂欢，一拜偶像我们说人就控制不住狂欢，喝得烂醉，因为他们的仪式里面就是有狂欢喝酒跳舞，所以他们就成为酒徒。酒徒啊，这是他们的信仰决定的啊。后来呢怎么样，来了北方的暴风洪水下来了，是谁呢？亚述帝国开始南下侵略以色列，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很骄傲，他说我们比较强大，我们联合亚兰国，联合周围的那些小国，然后甚至于跟埃及他们去联合起来抵抗亚述帝国的进攻啊！他们觉得呢自己都可以解决问题，靠联盟靠战争我们联合起来抵挡这个帝国。但是他们不依靠神，也不敬畏神，也不听先知的教导，所以他们对神的话语根本就不在意，靠自己靠权力靠联盟靠关系，不听先知的话，也不求问真神。最后就上帝说他要兴起这个工具，把他的冠冕甩落在地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很快这个北国在公元前721年亡国被掳，知道吗？南国呢看见北国的灭亡，看见北国的这个预言，他们有引起重视吗？我们说南国也看见北国被他掳掠了，北国已经是完全被亚述帝国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引以为戒呢？好了，这是背景，背景就是说北国这个地步南国会不会注意呢？好了，接下来南国怎么样？南国也差不多，他们依靠世上的享乐和权势，不听真道就跌倒了。也就是说他们听见但是却不愿意听从。 OK 好了，那接下来看南国会不会有改变呢？所以先知先呢就借着北国来警告南国的领袖说，你们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喝醉酒呢？他们南国还很骄傲，觉得北国呢拜金牛犊，我们拜上帝，我们在耶路撒冷很圣洁，所以他看不起北国。其实他跟北国差到哪里去了呢？也差不多，对不对啊 ？OK， 所以这一段我们首先看五到八节，首先看五到八节啊，也是一个的对称的一个结构，哈 ，OK， 重点在两边了，刚才在中间，现在在两边啊，所以呢，五到十四节重点在两边。首先看第五节，承上启下，第五节说什么呢？在那一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民的荣华冠冕。好了，马上跳了，记住了，跳到未来了。你的思维不能停在现在了，跳到未来去，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他说到未来那一天 in that day 啊 ，OK， 然后呢，他会耶和华不会做这些子民的冠冕，会做留下来 被掳掠之后剩下的那些很少的剩余之民做他们的冠冕，因为那个冠冕就 甩到地上了嘛，没有用了嘛。 OK， 所以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的公义之礼，并且在城门口打退仇敌的力量。两个方面重要，第一个圣灵的能力，第二个他打退仇敌的这种力量，因为他是大有能力者。好， OK， 所以我们是 这段可以看出来，这段是大家都在盼望末后的一天，他们失去冠冕之后什么可以再回复原来的荣耀呢？就要等到未来那一天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将要再把那些子民聚集起来，给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荣耀冠冕是靠公正公义来审判的，而且是用城门的这个力量，城门口的力量，城门就代表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个后裔要来，城门口呢，他要击败仇敌，打败仇敌，就是那个弥赛亚要来，他要来改变，带领这些子民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OK，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来打败仇敌的城门，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的。神这样审判以色列是什么原因呢？前面已经告诉了，他审判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南国的领袖会不会为着这个而放下自己的那些东西？没有。你看第七节说，这地的人也饮酒摇摇晃晃，因为喝的浓酒东倒西歪。这个祭司和先知，北国是没有祭司先知的，因为他没有圣殿，只拜牛犊。他说祭司和先知也因为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为浓酒东倒西歪。他们这个东倒西歪还不要紧哦，做领袖的东倒西歪不要紧，他们甚至于东倒西歪的时候竟然去解释圣经哦。他们也教导，哎呀，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要跟你讲圣经，我们讲摩西律法，但是他们呢错解这个上帝的启示，然后呢每一件的案件都不能公平的审理，都是喝醉酒的人，吃喝玩乐的人，他们的审判永远是不能公正的啊！所以他在他们的各自宴席上充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弟兄姐妹，你见过喝醉酒的人了吗？几乎一地都是呕吐物，如果他上台去呢，在台上也吐满了那些呕吐的东西。反正喝醉酒的人他不知道吐的东西有多脏，但是他觉得很干净，只有我们那些清醒的人才知道有多脏，是不是这样啊？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他们没有吸取北国领袖的教训，他没有吸取北国灭亡的教训，他们不怕审判，他们依然怎么样摇摇晃晃，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他们依然是在神的道中带领别人跌跌撞撞，做领袖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做下面的人就更加不知往哪里去。就像今天的美国和啊这个加拿大，他们的领袖不知道做什么，一下子说我要称霸全球哈，我要怎么样，一下子哎呀我要搞这个，哎，一下子说碳税，一下子又把碳税取消了，然后碳税又下子又六六六碳税，他每天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说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要零排放，其实每天我们排的二氧化碳都排不了，对不对？就是每天搞自己都戴个口罩了，不要排出来了，是不是啊？反正他们不知道做什么，就是他们的理念是摇摇晃晃的，就是不能确定的。弟兄姐妹，不能够错误的判断。所以在加拿大很多，在北美很多的案件，只要是那个警察去查案都查不出来的，杀了一个人都查不出来的，因为这个案件他不能够用他的这个整个的研究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破案率是世界上是最差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人虽然会看到前车之鉴，也看到圣经上很多历史教训，我们都有文化，我们都学过历史，为什么会重复历史的这些的教训，不断的重复那些错误呢？关键是一些国家明明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在这一个时代，但他们还是要一样的要做皇帝，一样的要独裁，一样的要发展他们的自己的野心。 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教会的领袖出了问题，他们整天就会被这个世界给迷惑，不知道这个世界该选择什么，那个酒是什么。他们甚至在台上讲圣经的时候，他们被世上的东西所影响，他们的观念是用世上的观念来解释圣经。我们还看到很多的传道人来到北美之后，他们以前是学习儒家的，学习哲学的，学习历史的，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用在圣经的解释上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讲，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错解这个默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逻辑或世上的经验来解释圣经，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而人呢，是如何去下功夫的呢？彼得后来又说，彼得是新约的使徒，他后来就对，他本来跟保罗有矛盾，后来他评价保罗说，保罗所写下的书信有十三封，都是神启示他写下来的。那些人怎么样强解保罗的书信，就自取沉沦。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不坚固的人强解经文，就自取沉沦。这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说旧约新约都必须要由上帝自己来拣选人去解释，本来这些祭司和先知都应该很准确的可以解释圣经，可是他们去喝酒，你听懂意思了吗？喝酒就意味着他的生活很乱，他不能够圣洁。所以我们说在台上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发出好多的那些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东西。我们说上厕所不会污染人，耶稣说你们排出来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吃过东西流到肚子里面排出来，那些是不会污秽人的。这污秽人的是什么呢？是你他心里想的口里面说出来的那些话会污染人，会到处污秽，无一处干净，是不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你讲出来的那才会污染人，你怎么样不讲卫生那是另外一回事，明白这个意思吧？ OK， 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这个一定要切记，以赛亚先知揭露他们，你们这些先知啊，你们自己心里面乱七八糟的吐了一地都是，你还教别人，那不是很搞笑吗？接下来会怎样呢？你看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出来了，他用一个平行句，他用九节到十节平行到十一到十三节这个平行去告诉我们啊，这个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知领袖啊，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们啊，南国的他说是讥笑这个先知，他那个先知不是在上面讲圣经吗？哇，讲呀，讲了之后这些人开始讥笑他啊，讥笑以赛亚先知，他说你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以赛亚，你在那里想教我们什么啊？难道你有启示我们就没有启示吗？你能讲圣经我们就不能讲圣经吗？啊，你要将知识教导谁呢？你要向谁去讲清楚这个信息，这个奥秘，这个教义呢？这个真理呢？是像那些，他说是像那些啊断奶离怀的婴孩吗？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以赛亚先知，你在台上讲的时候我们都是成人，你不要骗我。但是他自己喝醉酒的，他说啊，以赛亚先知啊，我们都是大人了，你不要来教我嘛，对不对？你教我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又不是吃奶的孩子，我们都是大人成人了，是不是啊？哎呀，你真是多此一举呢！我告诉你，你讲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大概都熟悉，你现在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你讲的事情我们大概都知道，你不用在那里上面教我们这些小孩子了，我们是大人了，你怎么教我们呢？来，我们说一下，你看，你呀、啊，竟然命上加命啊，力上加力啊，令上加令，力上加力，力上加力，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啊，意思是说，先知啊，你好啰嗦呀。 你啰啰嗦嗦呀，每个礼拜都啰啰嗦嗦，哎呀，要悔改了，要归向神了，啊，我们要不要依靠自己了，哎呀，我们要悔改了。哎呀，你呀，就是在这个命令上面加一点，在这个神的律法上加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律例上，他是讲一个文字的游戏，他的文字就告诉你，他把这个字拆开，命令、律法、律例，他说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就啰嗦，因为命令就是已经可以了，可是命上又加命，令上又加令，又重复一下，啊，再不行就律法、律例，他说律上加律，例上加例，他又重复一下啊，然后呢，这里一点点就那里一点点。啊，这里弄一点，那里一点，反正就是啰啰嗦嗦，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一句，他在讽刺。啊，牧师啊，你讲的都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每个礼拜都啰啰嗦嗦。上个礼拜听过了，这个礼拜听过了，很熟了，啊，不要再教了，是不是？啊，不要，圣经我都读过，你不要来教我，啊，对不对？好了，平静下来，你看，先知就说话了。你们这些人嘲笑先知，先知也要说啊。先知说什么？不然，弟兄姐妹，这是先知，这个不然可以翻译成因此，对不对？你们不想听先知说话，好，我从此借助那些 stranger， 我就是那些外邦人，犹太人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外邦人，说他们是狗。他因为犹太人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懂圣经，外邦人都是不干净的，他们才最是圣洁的，神的选民。所以他说，好，你不听是不是？好，他要借助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那些先乡下野蛮人来说你们，叫一些下里巴人来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对这些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要是疲乏人，你看这个告得很清楚，上帝对这些先知喝醉酒的人说，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本来来到教会里面，来到圣殿里面，是你们要教他们去学习神的话，可是你们醉醺醺的，你们不但不能使他们得到平安，得到休息 rest 啊，这样才能得安息。在主日大家去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得到安息，让他们心情舒畅，对不对？可是他们就不肯听，不肯听。好了，所以你们不听，耶和华就向他们说话了，你们说我啰嗦，我也啰嗦啊。他就重复一次，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啊，这样讲话其实就是嘲笑你们，我再跟你啰嗦一次，是不是啊？以至于他们说完了之后，我讲完了，你们不听就算了。结果这些人不听的人，好，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前行仰面跌倒。我们说向前走，跌倒往前面扑倒是不要紧的，如果滑倒了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你滑倒的话，你的这个颈椎或者脖子跌到那个门槛上就会跌断，防不胜防。我们说滑雪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向后滑倒，那是没办法再救自己的，把手一撑手就断掉，把脖子一弄脖子摔断。你如果向前面跌还有说我可以伸一下手救一下自己，但是如果向后跌，跌碎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对不对？我们都来学习，我们都来学习。我们不愿意受教，我们就越来越听不懂，我们越觉得别人啰嗦，我们就越来越缺乏受教的心。人都很不喜欢别人教自己，人都很不喜欢别人教训自己，对不对？喜欢去那些心灵鸡汤，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啊脱口秀，我们特别喜欢相声，哇，笑哇很好啊，嘲笑农民，嘲笑这个下里巴人还是蛮爽的，嘲笑一些的政客的丑恶嘴脸，嘲笑一些贪官啊、贪污分子和这些奸商的嘴脸啊，我们都喜欢去那种的啊说说讲讲啊。我们说你真的要来听别人教导，那是件非常难的事。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别人来教训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的经验，对不对？我们跑到教会里面，我们来这里呢是来好好听神的道的， 本来是来好好休息的，本来是好好来反省我的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就不会来这里来安静，他会来看看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他会在参加查经班看看那个老师，那个带领小组的那个 leader、讲圣经讲的咋的。所以我们都说，哎呦，我都是很高的文化了，我在大学里面，其实我在这个著名的学府里面也是有一席之地了。所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想，不要别人教训自己，我们只要自己教训别人，对不对？我们有文化，我们比他们更讲得好，我们可能比他讲得更精彩。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姐妹？啊，明白了吗？所以他们很喜欢自己很舒服，不接受先知的责备，不接受先知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完了。我不喜欢你这样说，我觉得你这样太不正面了，你有点消极啊，应该讲一些高大上的鼓励人的正面的教育。但是有时候正面越多，鼓励越多，表扬越多，人越会失去那种接受别人意见的心态，因为习惯了别人表扬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神就照他们的讥笑来嘲笑他们，他说好了，你们嫌我啰嗦，我就是要啰嗦，我就是命上加命，利益上加利，利益上加利，利益上加利，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他就教育一些你看不起的人来教训你。所以他兴起的北国前面有一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个非常野蛮的民族，来教训北国，灭掉北国，围攻南国。这个就是上帝的手。你们骄傲，觉得我什么都懂了，上帝说我兴起世上的力量来打你，来教训你，叫你知道，哦，原来我是不那么了不起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千万不要往后倒，因为你走着走着一滑，脖子就断了。我们说有的先知就是脖子跌断的，最后就死掉了，最后跌掉了。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走到一个地步。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十四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站管辖管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亵慢的人，这个亵慢这个字，弟兄姐妹，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嘲笑、亵慢、傲慢，非常嘲讽人的人，看不起人的人，觉得我可以教别人，我醉醺醺的，我都比他有清醒，我比他清醒，知道吧？一定要注意，我们到哪里都要学会不要做亵慢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做 leader， 你做教导别人的老师，你做别人的爸爸妈妈，你教导孩子，你自己却没有做到，你管着很多孩子，你手下有很多孩子，你却管他们，你却如此的傲慢。这个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话，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为何要听呢？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听？我为什么要听你们这个耶和华的教导、先知的教导啊？与之平行的下来，你看这里有个平行的。那第二段说，若依靠自己的能力劳碌而不听教导，必很艰难，非常艰难。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你们不但要听，你还要用四个命令动词，一个是侧耳，就是你的耳朵伸过来，不要远远的。不但要伸过来听，而且要怎么样？伸过来之后呢，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还要呢？真正的去用心去听。哈，这里就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形式告诉我们：你不但要听哦，你还要更加的听，更加的听。然后这里有四个命令动词，像我们在讲哈，我们先来看前面，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听？前面会讲到，原来。弟兄姐妹，原来二十节说，原来床榻很短，使人不能够伸展的睡觉。哎呀，被窝太窄，使人不能盖住身体。弟兄姐妹，你们睡觉有没有睡过很短的床的？有没有睡过？你们有没有盖过被子给人家扯被子的？这个经历有没有？我以前去人家家里，人家没有床了，就拿他孩子的床给我睡，我那个脚就一晚上都是弯着的，哎呀，我睡得好难受啊！我第二天起来发现脚麻了， 晚上都睡不好。还有呢，他家的被子很小，是小孩子的被子，我那个脚怎么也盖不住，你懂我意思吗？啊，哎呀，这个就很难的了，对不对？啊，我想到这个就觉得哇，这个很厉害，这个上帝讲话真的很厉害，是不是？啊，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床太短没有伸展。哎呀，这个被盖晚上睡得太短，哇，睡不好觉。同样的啊，就是说啊，你们南边跟北边也是一样的。好了，他接下来讲说，耶和华那怎么样？兴起就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鸡变骨，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鸡变骨。在耶路撒冷南边很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比拉新山，你知道吗？那个比拉新山就是大耶路撒冷的南边，在伯利恒的路上，大卫战胜过腓力士人。然后呢，在北边一点就有个基遍谷，是个小山，在耶路撒冷北边的8公里的地方。好，其实里面这个是很窄的，对不对？其实你的耶路撒冷在中间，一北一南，那个被盖就这么窄，就那个床就这么窄，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他要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们这个上帝在这个地方惩罚你们的事情，他就这么窄的地方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很不舒服，就是很不舒服。就是说他要叫那个亚述帝国围攻他，那北边围过来，南边围过来，其实是围住了，已经是那个床那么短，那个被盖已经盖不住了，就是真的是睡不好觉了，是这个意思，你明白意思吗？啊。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22节说，你们不要懈慢了，不要骄傲了。再骄傲，你的床那么短，你的被盖的盖不暖和，你还那么骄傲，恐怕呢捆里面的这个绳索就更加结实了，还要往里面再窄一点，你们的床会更窄，你们的衣服、你们的被盖会更窄，就盖一半都盖不上了，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啊，来，我们一起念，因为来。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了全地施行灭绝的事。他打个比喻就告诉你们，你不要那么拽吧。我不断的给你没有被盖没有床睡，就是要教你们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能力是救不了自己的。 OK， 不舒服的，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神发怒是为了成就他的工作，做非常的工作，并且要成就他的大事。这里是要成就一件大事，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反正这个在全地实行灭绝的事情将要发生。你们不要傲慢，我告诉你，要全地实行灭绝的事已经决定了，上帝已经提前决定了，你们没有再转换的余地了。那个床就这么短了，那个被盖就这么小了，你怎么办吧？你还是不听，还是喝醉，还是喝酒，还是依靠自己，还是傲慢不听。哎呀，床太短了，被子太窄了，哎呀，我不舒服了，可是还觉得还可以，我还觉得蛮骄傲。弟兄姐妹，床太短了还很骄傲，被盖已经盖不上了，晚上已经冻着了，哎呀，我还睡得蛮好，很乐观，没有安宁，都遭到神的管教了，南边北边都已经被包围了，空前绝后的事就要灭绝你了，你还是不听。所以你们当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好了，你还不服，我再举例子，我再来举例子好不好？我跟你再讲一件你骄傲的事情。好，接下来就对应24到29节，更好玩了。他用农业知识来教我们啊，这个看上帝智慧还是你智慧，是你聪明还是上帝聪明啊？好了，第一个例子，因为撒种的人、耕地的人不会整天去开荒、去挖掘新的土地来种，他不会天天都忙忙碌碌的就开垦新的土地来种，他必须要停下来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把这块地呢拉平地面，把它挖了，然后铺平它。铺平它是为了什么呢？是撒种。弟兄姐妹记住，先呢撒小茴香，然后再播种大茴香。弟兄姐妹，大茴香就像是那个什么，大家知道大茴香是什么吗？哎，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大茴香吗？八角知道吗？ OK， 小茴香呢很小的那点香料，是不是？这两种的生活的一个的前后的不一样，种植的面积也不一样，你不要种在一起， 不能种在一起，必须要分开。然后你种完这个香料之后，都要送吃喝的东西，叫做粮食。先种呢小麦，小麦种完了呢，在固定的地方再种大麦，你们不能种在一起。大麦种完了，在田边，在外面一点点，更加那种粗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每一种的作物都有固定的什么地方去种，你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弟兄姐妹哈。然后呢，这些种植的方法是谁教的？告诉我。26节说，因他的神教的他务农相宜，指教他。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教我们什么东西？教你按照各从其类的方式来撒种，来收割，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所有的植物农作物要在固定的地方，神会教你按规矩来务农，因为神是很爱你们的，对不对？他为何要教？上帝为什么要教我们呢？他会教你这些作物都是各从其类的，你不能乱放，所以神会兴起一些专家来帮助你，来教你。你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我自己弄，我把大茴香小茴香种在一起，我把大麦小麦种在一起，哎，我告诉你，你就没有听教导了。上帝教你的时候是按照各从其类的，按照公平的教你。因为小茴香收回来之后怎么打呢？弟兄姐妹，小茴香收回来之后，你不要要大，不要用尖利的东西，很尖锐的东西去打这个小茴香，因为小茴香的面积很小，很小一粒，你拿那个尖尖的那个东西去砍它是没有用的，你不能够把它那个里面的东西砸出来的，你不能把那个小茴香收获的。还有大茴香你不能用车轮，大茴香不能用车轮来压，用车轮压呢就毁坏了这个大茴香它的原来的这个构造了，它会破坏到它的外表。 OK， 这样收获就不好了。还有呢，你不要用杖来打，要用棍来打大茴香，要各杖打，杖就是来打，杖就是小的，棍子就是很大的，打大茴香是这样的，不同的工具就收获不同的农作物，明白了吗？啊，然后做饼的粮食也是一样的，你是用磨来磨的，因为它不要动来打，你不要用这个东西去打它，因为这个粮食用的打它的话，磨它的话，它就变成就毁坏了它的壳了。我们收过稻谷就知道，稻谷用什么东西来打呢？你不能够说用那种东西去压它，你要用打谷机，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各从其类，用这个绿轴和马打散不磨，不要去磨它，不要用磨石去磨它，因为磨了之后就碎了，不好保存。OK， 所有这些都教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最后一句，来我们念，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好了，很奇怪，奇怪什么呢？人类总是以为吃饭睡觉、农业、工业、五谷生产加工、农业等等，是自己经过10000年的进化，10000年的进化，然后得到了这些的方法，种植五谷的方法。我们在中国很多传说都说用各种方式去藏农药藏那个什么，藏那个各种的那些药物然后用人的方法去找，结果呢，就是我们人类靠着我们一步一步劳动，终于发明了这种的五谷的播种的方法和收获的方法，不需要上帝教，我们人类自己进化来的，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所以呢，神造一切都是各从其类的，并给人智慧去教导人怎么生产，怎么样去劳动，怎么样去365行，行行出状元，都是神在教我们去务农，教我们去做各种的工业，对不对？教我们去做各种艺术品，他会拣选一些愿意受教的人去教他们学习行业知识。人不要骄傲，只要听神的教导就一定能学到专业知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的，这本圣经上帝特别会兴起一些能够研究圣经的人，特别喜欢研究圣经的人去明白上帝的真理，然后让他站在讲台上去跟大家讲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所以呢，一切人类的所有的规律，这本圣经，人类所有的规律都在这本圣经上了，它是365行，行行的根基。所以这本圣经是所有的行业在世界上生存的根本的逻辑，根本的规律，在这本圣经它是行业的基础，它是规律的基础，它是所有我们现在在世上物质的所有的这些的创造的源头。所以人类开始的过程结束都已经启示在上面了，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将要去哪里，都已经完全启示在上面。可是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这本的像这说受教教我们务农相宜，教我们怎么样去做，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的领袖呢却享受生活，享受这些的物质，却忘恩负义，并且去反对讨厌先知，不断地用圣经来提醒他们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危险已经来临了。他们还说我们不怕，我们自己救自己，国家社会个人家庭我跑不怕，我们自己解决。就在很艰难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醒悟。所以上帝再做一件事情，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好了，就是要立一块磐石，他要做一块磐石出来，让我们在这个磐石上受到上帝的管教。好了，这个磐石有人接受吗？好，不接受。好了，15节到19节Never be put to shame， 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会被送到羞耻呢？我们才能不羞愧呢？第一点，首先解决死亡问题。弟兄姐妹，在首先 A 和 B 十五节这里讲到，你们曾经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了，与阴间签约了，死亡都要远离我们，我们靠自己，靠科技，我们靠自己的大吉大利，我们靠自己的方式长生不老，上帝啊，死亡都离开我们，现在科学是万能的，所以人可以长生不老了，不用怕。我们怕死的话就去冰冻自己，冰冻以后这 几百年之后再解冻，是吧？啊，反正很多方法啊，上帝啊，我们与死亡立约了，你不要来教我，我死亡都会避开我，必退避三舍，因为你很厉害啊！你可以让死亡离开你，你跟死亡可以签约的。所有的祸害，包括北边的亚述帝国，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他来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城墙很坚固了，他攻不下来，他攻几年都攻不下来的。我因为我们城墙很高很高，我们有好多的物资，我们有足够的各种的物资储存。他来了，我们也不怕，所以呢，他不怕亚述打下来，不怕。一切都不怕，好吧？哎呀，不会的，不会的。所以你看，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我们以虚假来长生。哇，这个很厉害的责备啊，弟兄姐妹，你们摇摇晃晃了，喝酒喝旧了啊，喝的差不多了，还说我们以虚假欺骗36计走为上计，我们有很多计，我们有暗度陈仓，我们有各种的美人计，我们有各种的方式救自己，反正就是说，哎，我有很多保护，对不对？我们把自己藏起来，你总打不进来吗？对不对？好了，这个是第一个。好了，还不行，往后面来看，上帝就反过来跟他们说话，他说，好了，你有谎言是吧？你有地方藏身。哎，上帝说我不跟你们同类，上帝说我以公平为准绳，我以公义为线索，冰雹会冲去你们的谎言，大水必漫过你们的藏身之所。也就是在公元721年，北国被围攻，彻底灭掉，然后把他们掳到列国，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尊严，所以他们的谎言，他们的避难所全部失去。羞不羞愧？好，接下来又来啊，他们对应下来说，哎，你们与死亡立约，你们虽然说死亡不公的，你们好像亚述帝国，你可以联盟去抵抗他，但是你与死亡立约也会被废掉，你们与阴间结的盟也立不住，因为这个鞭子将要来到了。亚述帝国来了，不但围攻北国灭掉他，甚至又围攻耶路撒冷南国。在公元的那个时候586年，结果有一个民族啊，巴比伦兴起来，然后围攻了整个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全部烧毁。这就是你们的安全， 这就是你们的所依靠的。所以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如果你听到先知的话引以为戒，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事。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牢记一句话，大家一起来念。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耶和华说，你们都靠自己，你们都要靠自己。我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已经在锡安耶路撒冷放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被试验过的，很牢固的石头，是宝贵的，非常珍贵的，高额价值的，罕见的，没有人可以买得起的石头，房角石 cornerstone。 这块石头就是指向谁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保罗说，在以弗所书二章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的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谁是磐石呢？基督耶稣，他就是上帝放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块石头。他要建筑圣殿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块石头首先放在那里做打地基，但是犹太人把他拒绝了，甚至把这块石头弃绝了，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拒绝他做他们的弥赛亚，拒绝去依靠他，把他说，哎，耶稣来是抢夺我们的这个权利的，我要把他杀掉，结果就送上十字架，把他弃绝了，他就这块石头就失去了。所以犹太人现在的圣殿被毁掉，犹太人现在的都成为了清真寺，因为他那个不再是基督。而我们今天真正的基督徒的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做我们一个属灵的圣殿，叫教会，这个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会着急，他不会着急。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他不会忙忙碌碌，他不会整天忙忙碌碌快速行动，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匆匆忙忙忙忙碌碌赚钱赚钱，靠感觉做决定，靠我自己救自己，这个叫做着急。我们不着急，因为有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都在这块石头上面建造，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块，愿意顺服的人就开始建造一个伟大的宇宙型的教会。经上说，看哪，我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这里就是彼得引用这句话，信靠他基督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OK， 所以这个叫 dismay， 或者是那个字哈 OK， 那都没有问题，就羞愧和着急没有什么问题哈，都是比较匆忙比较让人失望的事情。所以他们在里面信的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的话，如果你不信，匠人所弃的石头就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成为这个建筑的真正的石头，好吧。所以做了半跌人的石头，半跌人的磐石，他们不顺从，就在道路上就跌倒了，脖子摔断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好读圣经，好好听神的话。弟兄姐妹，在这里建造根基，我们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在基督的房角石上用圣经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牧师天天啰里啰嗦的教大家读经，教大家一定要读经，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呢？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牧师很啰嗦，好不好？我的啰嗦是为你们在这里不要跌倒，好不好？啊，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就是福音的真谛。最难最难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喝醉酒了。这个时代说，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被世上的东西，世上的小学、哲学、理学、什么心理学、各种的学问给绊倒了，应该要回到单纯的神的真理这个磐石上来。你要跟基督建立关系，我们在他上面建造，这个建筑才稳固。没有基督的那个磐石，我们就一定会跌倒。人的聪明和智慧是跌倒艰难的根本原因。我们为什么跌倒，为什么艰难，甚至生活那么难，就是没有跟基督这个连在一块。 这块磐石没有成为你的依靠，好吧？所以神的话真的很重要，好吧？我们不要喝醉酒，不要跟这个世上人一样。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吧？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安磐石出活水。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嘿，那磐石是基督，将人说起石头成了绊脚石，不顺从的人啊跌倒，悔改信主不灭亡。
来，我们传的是一个真理，
我们传是加主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释迦的道理使人堪为愚拙，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呀，因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转来后面，福音的真谛，
福音的真谛要持守，就是基督照圣经说，的罪是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你三天复活，献给众人看。
来，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磐石出活水。绊脚的石头放一块，那磐石是基督，将人说起石头成了绊脚石，不顺从的人啊跌倒，悔改信主不灭亡。
大声来喊，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神的人不至于羞愧，因磐石出活。
大家来喊出来，
放一块绊脚的石头，那磐石是基督，将人说起石头成了绊脚石，不顺从的人啊跌倒，悔改信主
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成为一块磐石，信靠你的人变自己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信靠你的人不再骄傲，信靠你的人永远把自己当作小孩子来看，因为只有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主啊，谢谢你在世上也不跟人争竞，也不跟人去抢夺，你永远在别人冤枉的时候你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依靠你的人必不知羞愧。在世上的权势、世上的物质、世上的金钱，包括我们自己所学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因为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我们的依靠。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大人孩子们都来依靠基督，好好每一天来读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牢牢地去学习，去谦卑，去 study， 我们不断地去研究，去学，去问，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去领受。主啊，你的话语就必使我们的根基稳固，建立在磐石之上，我们的房子就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坚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